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的内容是美国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美国同盟友发声明要求中共为网络攻击承担责任，世卫组织警告全球疫情处于第三波浪潮早期阶段，北京冬奥将试行数字人民币引发国际关注，国际社会要求塔利班立即停止攻势。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奈斯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面临中共的拘留、骚扰和据报道的酷刑和虐待，只因为他们拒绝放弃信仰。普奈斯敦促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长期镇压，并释放所有因信仰而入狱的法轮功修炼者。普奈斯说，法轮功是20世纪90年代首次在中国传出的一种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准则，还有五套缓慢的动作，在中国大受欢迎。据官方估计，到20世纪末，法轮功在中国有约7000万至1亿名修炼者。中共将法轮功在中国的流行视为一种威胁，在1999年7月20号开始了一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全国性镇压运动，之后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经济迫害、强迫劳动、监禁，甚至活摘器官，目的是为了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一些幸存者讲述了他遭受不明药物注射、高强度的强迫劳动、电击私处等酷刑，还有孕妇被威胁强行堕胎。长达22年的镇压已经造成了难以计数的死亡案例。总部设在美国的明慧网作为披露迫害的信息交流中心，已经核实了数以千计的死亡案例细节。而这个数字因为从中国收集信息极为困难，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持续迫害在国际舞台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5月份，美国国务院制裁了一名四川省前任610官员，该机构是中共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成立。去年，国务院对一名福建省的基层警察进行了制裁，因为他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德克萨斯州和维吉尼亚州的十几个县已经通过决议，警告居民不要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这些措施是为了确保美国人不会成为中共国家认可的活摘器官行为的不知情帮凶，因为器官供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在7月16号的华盛顿集会上，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拿谢呼吁美国政府认定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种族灭绝。美国及其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友星期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共同声明，揭露中共国家安全部针对美国和多个民国实施恶意网络攻击行为，谴责北京的网络侵略威胁到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星期一当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亦联合发表一份报告，详细地描述了中共政府之前的网络黑客使用了超过50种策略、技术和方式，对美国和民国电脑网络发动袭击，包括今年3月对微软电邮系统的攻击。美国高级官员在简报会上说，美国政府直接向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具体提出了微软电邮系统被攻击事件以及范围更广泛的恶意网络行为，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不会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追究中共的责任。这位官员说，美国和盟友分享有关网络威胁的情报将有助于共同防御中共的网络攻击和勒索。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和全球各国要求中共为其不负责任、破坏性的网络行为负责。这些行为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声明中表示，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对3名中共国家安全部官员和一名黑客合同工提起诉讼。美国要将中共对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后果。 美国的举动标志着华盛顿联合盟友建立了打击中共在全球进行网络攻击的新战线。今年三月份，微软电子邮件系统 Outlook 受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美国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的数十万个邮箱受到影响。上个礼拜二，微软发布报告说，微软的软件系统 SolarWinds 遭到一个中共黑客团伙的大规模攻击。欧洲理事会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中共这一种不负责任和有害的行为，给我们的政府机关和私营公司带来了安全风险和重大经济损失，并对我们的安全、经济和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的负面的系统的影响。欧洲理事会表示，欧盟成员国支持华盛顿的报告，要求中共应该对微软遭受的黑客攻击承担责任。世卫组织的星博士星期一表示，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持续进化，产生更多可传播的变异体，全球疫情正处于第三波浪潮的早期阶段。星博士说， Delta 变种病毒很快将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冠状病毒毒株，这个令得全球的新增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另外，星博士还提到了一个问题严峻的情况，也即是完全接种现有疫苗的人亦有机会再次感染 Delta 病毒，即使是疫苗接种率较高的英美国家都未能幸免。上个礼拜是全球冠状病毒病例数量连续第四周上升，其中美国上个礼拜平均每日确诊病例数再突破三万，过去一周美国的病例增加了约 66%， 三周内的病例数翻了三倍。英国更为凶险，连续两日确诊病例数超过五万，有预测称7月19号英国全面解封后，单日确诊病例可能将突破10万例。另一边，亚洲国家的疫情亦正是加剧，其中印尼的单日确诊数已连续四日超过5万例，超过印度，成为全球疫情的新震中。另外，东京奥运村的运动员亦首次出现确诊病例。世卫组织专家认为，全球疫情反弹的主要原因是 Delta 变种病毒快速传播，加上社会流动性增加、疫苗接种率滞后，以及全球的公共卫生防疫措施不一致。此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还提及，很多国家仍然没有接种任何疫苗，大多数国家接种的疫苗亦都不够，全球疫苗分配持续存在令人震惊的差距。谭德赛重申了世卫组织的呼吁，大力推动每个国家在九月份之前为至少 10% 的人口接种疫苗，在2021年底之前为至少 40% 的人口接种疫苗，在2022年年中之前为至少 70% 的人口接种疫苗。美国联邦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成员玛莎·布莱克本、罗杰·威克和新西亚·拉米斯星期一以数字人民币或涉及中共间谍活动和数据安全问题为由，强烈建议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委员会禁止美国运动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获取或使用中共的电子货币。他们要求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委员会在30天内对他们的要求进行说明。议员们在给美国奥委会主席苏珊·里昂斯的信中写道，数字人民币可能被北京用来监视奥运运动员，虽然中共坚持认为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将纸币和硬币数字化，但奥运运动员应该注意到这一些数字人民币可能会被用来监视中国公民和访问中国的人，而且监视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他们希望人们在智能手机上保留数字人民币钱包，并在返回后继续使用。议员们说，中共已经利用数字支付平台来监视和逮捕中国公民。鉴于中国共产党利用新兴技术镇压维吾尔族、香港人民和中国各地争取言论自由的人的各种案例，我们对此特别担忧。这一些担忧并不是假设性，相反，好像微信这样的数字支付平台已经被用来威胁和逮捕中国公民。 议员们指出，数字人民币是中共央行的数字货币，它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控制，可以由中央银行来到追踪。目前数字人民币仍处于试验阶段，中共央行上个礼拜五宣布其数字人民币试验的交易额已达到53亿美元。在整个中国有超过2080万个人使用虚拟钱包。在中共央行发表白皮书之前，其银行副行长李波曾在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透露，当局有意在2022年北京冬奥期间首次让国际用户试用数字人民币，适用对象包括外国运动员和游客，引发外界警惕和关注。星期一，驻阿富汗的外国外交使团要求塔利班紧急停止他们的军事攻势，因为当前的军事攻势已经违反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希望谈判解决战争问题的宣称。就在一日前，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的高级代表星期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了为期两日的会谈，没有就和平谈判问题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包括美国在内的15个外交使团和北约驻阿富汗代表在联合声明中说，反政府暴力阻碍达成一项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努力，伤害了平民并让他们无家可归。塔利班的攻势直接违背了他们支持谈判解决冲突的宣称，违背了多哈的和平进程。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亦表示，塔利班需要停止占领他们兄弟的土地，向世界立即展示阿富汗的和平已经处于主导地位。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对记者表示，他的政府正计划和塔利班会谈，讨论塔利班反对土耳其在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撤离之后，由土耳其来保卫并管理阿布尔国际机场的计划。近期以来，塔利班反叛武装利用美国和其他国家从阿富汗的撤军进入最后阶段的机会，在阿富汗广大地区发起闪电般的攻势。塔利班目前据信已控制了阿富汗40多个区的大约一半，包括几个重要的边境关口，并包围了一些重要省份的首府。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外界担心阿富汗政府军在失去美军提供的关键性空中支援后，有可能被武装分子击垮，从而令到塔利班全面接管阿富汗，或者令阿富汗陷入一场多方参与的内战。